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会面对许多感情、婚姻、家庭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带给我们许多的困惑、挣扎和伤痛。在我们感到迷茫、不知所措，也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欢迎你收听拥抱每一天，每周六每周日林真德带给你的我家会客厅。在这个栏目中，林真德会解答许多听众朋友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相信他的解答也会成为你适时的帮助。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林真德的我家会客厅。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这里有家的温暖，
这里有爱的方向，
这里有心的安慰，
这里有情的互动，
还有好吃的饭。
我家会客厅，
非常的欢迎大家再次走进我家会客厅，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在我家会客厅邀请到了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牧者，也是真儿自己向他学习很多的一位牧者，就是我们的郑立新牧师。非常的欢迎郑立新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
是的，是的，非常的欢迎我们的郑牧师。郑牧师呢，他是吹号者事工的创办者，自己呢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其实一直都在牧会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的郑牧师呢，他在我们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是很有名声的，因为他最近的这过去疫情期间这一段时间做了许许多多的培训和讲座，尤其是在圣经世界观上面，他的课程呢成了很多很多的家长和青少年的祝福。那林真儿自己也是他很好的一个学生，所以今天我们邀请郑牧师来呢，其实很想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认识郑牧师更多，还有他的事工。所以郑牧师，我们很想请您跟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信主的，然后您的家庭环境、家庭背景以及你现在的家庭的状况是什么。
好的，真的非常荣幸来到这个节目。其实我是个很平凡的人，我生活在台湾南部高雄的一个长老教会长大的，我父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爸爸小学老师，妈妈就是在家当家庭主妇，她五年生了四个孩子，
哇哦！
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压力多大。我是最小的，但是感谢主，因为父亲很忙又要补习，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时间给我们。那妈妈信主，她就一直鼓励我们去教会。
哇！
其实我原来个性是非常非常内向害羞的。
哦，真的，完全
真的。但是感谢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去开始参加了，我们那时候叫少年团契，真的就改变我的属灵的生命，也改变了我的个性。所以我是在高中的时候信主的。那时候我非常感谢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主日学老师，他们花了很多精神在我身上，
是，
所以我在高中就参与了许多的服事，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说会当牧师的。
是、yeah、是。
后来到了美国，就跟很多人一样的来这里读研究所，我就读电脑，然后就找了一个工作，就在教会侍奉，然后成家立业。但是我想神特别安排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我这个人呢，英文实在是很不怎么样的哈，当时托福呢还是勉强考进来的，结果在教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 ABC，
好几代的 ABC 啊，
一样，所以呢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同的
关系当中去，
呀、yeah ，然后呢，因为太太在家里，基本上我们在家里就只能讲英文的，
嗯，
又生了四个女儿，
是，
所以我说我是住在女生宿舍，女生宿舍的舍监呐、啊。然后来是因为 我太太开始做在家教育，
嗯，
这个是很长的一条路啦，也会叫我开始注重下一代。
是，
那因为教会2001年我们是被911给炸出来的。
哦，就是说911之后，然后您看到了这个教会的需要，所以就创办了一个教会，是吗？
其实呢，我以前呢一直非常注重教会增长。
是，
我到哪里去度假呢，我就去看教会，比如说到了我们 LA 来，
是
一定去看马鞍峰教会，
是就是那些大型的教会，看他们怎么增长的，
对，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然后到了芝加哥，我就去看纽西素教会 Widow Creek Church，
是
我看的书呢都是教会增长的书，这是我的 dream。 我说一定要让教会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大，这才是有神的同在的教会。
是
yeah，
是，
可是神把我这个扭转，后来到家里去了。
所以从一个宏观到了一个微观，其实并没有改变您的 dream， 是说这个大的 dream 要怎么样透过小的 dream 来完成。
非常正确，我觉得神这个做法真的非常的奇妙。
是，
虽然这个不是我原来所想的，但是神把我逼到那个角落去，给我这一二十年这样的塑造我，才有今天才有这些话可以说。
是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知道说郑牧师呢，他是由于太太的这个命令，不是命令，太太的鼓励呢，一定要在教会的英文堂来做牧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们。所以当时您还在兼职，就是您是全时间工作的，在纽约的这些金融界里面去做 IT 的这个服饰。那您一个全时间的工作，然后同时呢又要兼顾这个英文堂的服饰，当时您是怎么去面对这种压力的？
所以一开始真的是很多压力，那时候孩子还小。不过也很感谢主，我那个金融业的工作呢真的是超乎我所想。一般在美国的金融业工作，你是看不到太阳的。
哦，
你要很早就进去，下班出来天都黑的。那我那时候就很担心，可是感谢我那个工作基本上是 nine to five。
哦，所以就是别人心目当中那种钱多活少离家近的工作是吗？
离家倒是不是很近了，但是那个我们住在纽约上班的都进去一个半小时，单程、双程三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那个时间其实也是我最好的灵修，个人可以使用的时间最好的时候。
哇哦！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您一方面一边工作，但是一边牧会，同时还有这个整个一个神所预备的这种自我进修的一个过程，就是您通过上下班的时间。
Yeah.
那什么时候您开始决定说我要放下我的工作，全时间进入神学院去进修呢？
我觉得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一开始就像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需要去当牧师。我那时候还说，哎，我一边做有在职的工作，一边这样服侍也是很好啊，而且不需要金钱上的这样的负啊。但是当你一进去服侍以后，特别是下一代，神让我看到很多平常我不会注意到的事情，特别下一代在北美，他们所面临的很多的挑战，属灵上的挑战，家里的问题，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刚好我本身是算说是 OBC 了哈，
是，
所以呢我可以变成这样一个桥梁。
是的，
所以看到别人看不见的，那其实呢我一直想离开那个战场，因为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我这个英文啊文化了各方面都是一种好像做跨文化的宣教师。
但是您的太太在旁边协助您啊。
对对对对对，是，所以我的奖章啊什么他都要先过一遍。
哇，这个好像是很多英文堂牧师的一个共有的问题啊。
Yeah.
那当时你想要决定全时间服侍的时候，您的太太是怎么样的态度？
其实我太太一直没有这个 calling 要做师母的，其实她非常非常的排斥的，所以说我们这一路走来其实是有很多挑战。
哇，但是是她鼓励您先去做英文堂的牧者的呀。
但是他说你可以就这样做，不需
哎呀，
因为你知道做一个工程师，作为在你这个财务上，特别纽约生活条件，所以呢，当我要全职去读的时候，是有很多这样的挑战。
当然。那当时您是怎么战胜的呢？因为这个实在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想象的。
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呢，我那时候去读神学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孩子，有房有车什么都有了，那我们就列了七个祷告，就说把所有想象的会有一些考量的我们都列下来，结果很奇妙， 这七个祷告神完全应允了。
哇哦！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从来没有说上帝这么灵的。
是的，神不灵的。
所以呢，我就很惊讶说啊，神都这样的应允这七个不可能的祷告。
是，
那我们就去吧。
哇哦！所以神为您开路了，完完全全扫清了障碍，让你无处可逃。就是说，我没有借口，我必须要走上去。那当你走上去之后，你觉得和正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就是你走上去后，是不是感觉到就是海阔天空了，没有问题了？
我走上去后才知道，我被上帝设计了。
哇，真的好像被 trick 进去了。
真的，我这前半年我们真的是如在天堂，因为我们是到了 Kentucky。我来美国以后一直在纽约，
是
以为那就是美国。
嗯，
后来到了 Kentucky 的时候，哦，
原来美国是这样。
那真的是遇到很多生活上各方面的挑战，
是甚至还有文化上的 culture shock， 有没有？
其实主要是家里的出了很多问题，太太很多不习惯。
嗯，
那时候真的是想
往回走，
可是神那时候把我们的路都挡下来了。嗯，感谢主，终于往前走出来了。
哇，感谢主！因为其实神在我们的前面，他走在我们的前面，哪怕是我们看不到的明天，他都在前面等着我们。所以非常感恩。那还算好，您坚持住了。要不我们现在去哪里找真理新牧师？那后来您毕业之后就开始了全世界的牧会。那个时候我知道说，正好是因为911的缘故。纽约可能正好是有很多人想要回到教会去寻求生命的意义，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您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教会，拓展一个新的教会，是吗？
对，我们是2001年开始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我们从一个 hotel 开始。
哇哦，
在 hotel 16年，
在酒店里面16年，
16年。后来神祝福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土地盖的一个会堂。
嗯，
那我是10年回到教会，等于说全世界在负责英文堂，那也负责亲子的事工，因为我可以讲中文，
是可以跟家长和孩子之间都来教导。
对的。
哇哦，那是最理想的一个青少年牧者。您觉得全时间服事和你以前代职服事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我可以全时间做很多事情的，
是，
但是就是说就又发觉问题其实更多了。
嗯，
因为在北美真的这些我们知道整个环境是越来越远离神。
嗯，
特别在纽约，很多父母家长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就忙着工作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所以说实在在对教会在牧养上面都有很多的挑战。
所以当时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您全时间服事之后，您是要去想要改变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是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世界观呢，还是说在牧养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适应自己的角色？是哪一方面的挑战更大？
我想第一个让我看到这问题的严重性。
嗯，
因为很多来到教会的，特别我想在纽约很多都是单亲妈妈带着儿子来的。我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几乎这些单亲妈妈的儿子呢都变成我
的儿子。你
的儿子。
Yeah, 哇，
所以这一方面让我看到这些的需要。所以我第一个当有机会讲一些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讲的就是拯救男孩。
哇哦，所以您其实变成了这些孩子们的 mentor， 属灵的父亲，然后带领他们走。那他们有没有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给您一些什么启示？比如说父亲的角色对儿子的影响，对儿女的影响的？
太多了，太多了。这些孩子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特别父亲角色的失落。所以我常跟这些男孩子说，以后啊你一定要做个好爸爸，做个好先生，不然我会动之以情的。
哇，
yeah.
哇，太感动了。就是因为一位好的牧者，他真的可以塑造出一群下面一代的未来他们那个世代服侍他们那个世代的牧者。所以非常的期待您的这些下面的这群年轻的小弟兄们他们能够成长起来。那我知道说在过去2020年的这个疫情期间，您开拓了一个新的事工，而这个新的事工呢，就是目前对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就是吹号者的事工。我很想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可能也很想知道，因为一讲吹号者这三个字马上大家就警觉起来了，因为这三个词呢其实就是因为疫情所带出来的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提醒，就是知道说我们大家好像都在沉睡，然后突然之间无论是危险来了，挑战来，环境突变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清醒的人来承担这个角色。所以我很想知道的就是您开展这个吹号者事工，据说是在 疫情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所以您没有想到说神就居然就借着这个疫情让您一下子这个事工就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的认可。所以今天您就把您的这个梦想、您的这个意向和使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吹号者事工是做什么的。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这完全是神的手在做，我完全没想到了。像我一开始我去服侍英文堂不是我想要的去的，但是神借着我妻子把我放在英文堂，让我看到了这些问题。后来又因为在家教育，我又认识了世界观这些事情。其实这些话我憋了很久了，我早就想讲了，但是苦无机会。
为什么会憋着呢？就是觉得在教会的这个 setting 里面不好讲是吗？
其实我是一有机会在中文堂讲到我就讲了，但是那时候就说你只能在自己教会讲嘛，你因为就知道教会服侍嘛。
对对对。
但感谢主，有时候一些外面的邀请我都是讲有关下一代的这个议题，所以我其实我在
你一直都在做吹号者。
我一直都在做吹号者，都一直在讲的。那只是说呢，在2019年呢，那时候我眼睛出了问题，是16年我右眼就开到了四次了，是视网膜剥落，所以我右眼其实现在就是看得很模糊的影像。
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
Yeah, 然后19年呢，我那个好的眼睛又剥落了。那时候我这就很紧张，我就这觉得就哇，那我有两个眼睛都看不见，我要怎么服侍神呢？后来神很奇妙的把我左眼恢复了 95%， 但是我那时候就在家 lockdown 十个礼拜，因为眼睛的缘故。所以我们说在疫情这个要闭关哈，我已经就2019年就十个礼拜
提前闭关。
那个十个礼拜我觉得神让我 shut down 呢，再重新来提醒我要怎么样重新启动。所以那时候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很宝贵的机会，重新回想到2007年其实神呼召我去读神学，就是要讲圣经的世界观，其实就是以西结书33章。哇，他就说以西结是守望者，
是
看到刀剑来了，你就要吹角警戒。
是的，
所以呢，关机的那十个礼拜，神让我再重新回想到，我说神啊，你如果让眼睛让我再看见了，我真的要回应忠实你的呼召，要更吹响一点。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是要用吹号这个名，我说我要继续来讲这个。然后19年刚好使者的那个 CMC 大会呢，我也有机会在那里负责 Next Gen 的一个讲座的服事。在那个会里面呢，其实我眼睛还有一个泡泡在里面还没完全好，可是每一堂都爆满，这些父母们其实都不认识讲员。
是，
所以那个时候神的灵就在搅动我说，他正在把父母的心转向孩子。
是，
我回来以后我这个没办法，我那
火热心如火烧，
我就说神啊，那 我要做什么呢？啊，我就要说好吧，那我就在 YouTube 上面来开讲吧。
所以先做个 YouTuber。
我就录了一个吹号者，这个为什么要做吹号者这个。那是我还记得很清楚，3月10号我 upload 上去的。结果3月15号纽约因为疫情就
shelter in place。
所以其实是神自己早就在预备。
是，神早就已经知道了，而且神爱他的教会，爱他的子民。所以也让您闭关的那十个礼拜其实非常的像每一个要服侍神的人都之前先带到旷野去练一下，然后让您把您自己的眼睛完全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居然把一个这么大的使命托付给您。我觉得太奇妙了，因为真儿真的是很深刻的看到，就是我身周围有很多非常美好的牧者，他们也是像您这个样子，在领受大使命之前先拖到旷野去一段时间。那所以您的那一段时间的在神面前的领受，导致您后来开始这个吹号者事工，这个意向就是要让现今的父母们看到自己在儿女成长和这个属灵栽培上的责任，是吗？
当然这是一个，特别我们在服侍英文堂，我就常发现其实我相信很多服侍儿童青少年都以为在教会里面都变成 babysitter， 让大人们有一个好的聚会的时光，然后我们就照顾他们。是的，我们也很愿意去照顾这些孩子们，但是其实因为这跟神的设计是不合的。如果说父母们有看见，那我们去做其实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大部分父母没有看见，以为说就丢给英文堂牧师，丢给郑牧师就搞定了。
是的，
我也很想搞定，但是呢
不行，
时间不够啊。因为他只有礼拜五礼拜天跟我在一起，其他没有这个时间。另外一个呢，我能够帮助华人父母看到更多的是因为美国环境的改变。
是，
如果说我今天只是一直在中文堂服侍，我也不会注意这些事情。
是的，
但因为神借着我在英文堂服侍，借着我们家在家教育，
是
让我看到这个刀剑真的早就临到美国。
是的，
所以我就 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危险能够来跟教会、特别是父母们来看到。
是因为这个太重要，我们其实常常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在一个以神的心意来牧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实际上那个环境早就已经改变了，恶者每一天都在发出火箭来攻击我们和我们的子女，抢夺我们的下一代。林正儿知道说您的事工有一个特别的重点，叫做抢救下一代，那您用抢救这个词儿是非常急迫的，也是一种很有 action 的，就是有行动力在里面的。是什么让您有这样的一种心智，说要让家长们真的看到说你再不救就晚了？
其实我原来只是想说世代传承啊、或者是说拯救下一代、可是我想去年的疫情、选情、政情都让大家惊醒过来，那其实呢已经有点太晚了。其实我用抢救这个是有很多不是这个统计数字，而是很 personal 的，我花了很多精神我去带的这些青少年，我还带他们去短宣做各样的服事，但是这世界的力量太大了，
是
就被世界给夺走了。那我觉得真的是说，我想用这个抢救来给提醒父母，我们要赶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 too late， 我们希望新的一代不要再被世界给夺去。
是因为我想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说，我们的儿女他们的心也是比较容易偏于邪的，因为本身我们都是罪人嘛，所以我们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嗷嗷待哺的一个恶人，一个罪人在那儿。所以孩子们其实如果从小就是在母腹当中你不把神的话交给他，真的好像感觉已经 too late。 所以您的这个抢救下一代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提醒，对于我们父母亲来说，千万别觉得孩子还小没有关系，或者觉得说哎，我现在教他圣经他懂不懂啊。实际上越小的孩子他越能够用他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们的主。所以您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很想知道就是您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一方面我现在想讲也是说要教会整体有这样的看见，
是
如果我们不做一些调整改变、其实我们的这个成功率是越来越低的，
绝对是，
因为世界的强度是越来越大。但是这个不能只单靠英文牧师或是只靠父母，所以呢我真的是想把这个号就是要让所有的教会全体都看到。
是是，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大家一起都变成吹号者，不能只是正牧师一个人现在吹号。但您提醒了家长们之后，您觉得在过去这一年您的服事里面，您觉得果效是怎么样的？就是有多少的家长真的清醒过来意识到了然后来做出回应呢？
感谢主了，还好神用向神呼召以赛亚呢，他说是没有人会听的哈。我觉得我感谢的还好没有像以赛亚那么惨的哈，有些先知是被石头打死的。
但是神为您专门留了7000人为向巴力屈膝的。
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其实神早就预备，像刚才说很多人，只是可能我比较脸皮厚一点啊，我就先开讲。
你比较有勇气。
Yeah, 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呢，去年疫情来以后，我们认识了也集结了很多有同样看见的弟兄姐妹甚至牧者们。其实我说吹号者有四个号，第一个就是警戒危险，警戒危险是第一步而已，我们知道有危险但我们要有行动，所以第二个我就是集结行动，那我们就透过圣经的世界观来教导装备父母们怎么在这个时代呢能够来对抗这个世俗主义的世界观。
是的，
这是我们吹号者是用第二个在做的事。那第三个呢就是一起征战，因为我个人本身是在家教育，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集结这些有看见的父母，我们一起做在家教育。那其实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管道，其实也可以透过教会办学校、基督教学校，总之我们要把
教育最好的教育给孩子，
把教育这个主权要夺回来，
夺回主权、
yeah.
还有第四个号，
第四个当然我们就是要说这些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同欢庆
号角。欢庆的号角、
yeah.
哇太棒了。非常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美好的分享从郑牧师的生命当中流淌出来，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我未来的日子呢，郑儿非常的期待郑牧师继续的带给我们 广大的弟兄姐妹和众多教会继续带给我们您的号角，还有您的提醒，还有您的教导。好的，非常的感恩，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的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次的我家会客厅与您不见不散。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似棉花让我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从我幕府中，你拣选了我，你爱呼唤我名，我重生的酒进入你家中，宝血流入我生命，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
听过了林真德带给我们的我家会客厅，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我的招式法得到自由。